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10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突然流行养龙虾的政策分析啊，第二个是川普要抽身伊朗却不干啊，第三个是习近平和金正恩又卡上了。那么在我们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10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我们今天正常吗？我系统今天有点问题啊，不大正常，播放都不大正常，大家给我一个反馈，我们现在正常吗？你们能够正常看到吗？今天的系统有点不大正常，我刚才都打不开，可以吗？没问题哈。正常哈 ,OK, 那我们就开始。那我们今天就先播报3月10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纽约时报报道，贵州茅台市值过去五年蒸发超过了三分之一，从2021年接近3万亿跌到了现在的 1.76 万亿。那么茅台酒的价格也从飞天茅台的市场价格从每瓶3500跌到了1400。那么过去几年，贵州茅台先后有三位总经理因为腐败问题落马，另外还有两位总经理因为业绩不佳离职啊，所以他的管理层频繁的更替。茅台镇的白酒生意也明显的变差，茅台酒厂背后的商业街几百家白酒店铺现在是大部分是空着的。那么很多小型的酒厂今年春节期间的销量同比跌了三分之一啊。那么中国的酒都茅台镇都陷入困境，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反腐败啊，反腐败这个公务员不能够吃饭消费。第二个是经济下行导致商业消费压缩。第三个就是年轻人饮酒习惯的改变啊。那过去十几年，茅台不仅仅是消费品，也是投资品。它被称为液体黄金啊，很多人囤积茅台酒，这是茅台酒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那随着茅台酒价格大幅的回落，这种投资逻辑开始瓦解啊，很多人就开始亏损了。那么另外一个结构性的矛盾是中国白酒行业打不开海外市场，打不开海外市场，纽约时报就不大敢说啊。我可以帮他说啊，中国的白酒质量不好，喝了酒会头疼，这是工业酒精啊，所以打不开海外市场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别的，因为质量问题啊。你想一下，日本做 whisky 它都可以打开海外市场，日本在做西方最拿手的酒都能够打入海外市场，只要你酒做得好没有问题啊。中国酒打不开海外市场的核心的问题还是质量问题啊。那么去年中国白酒行业总体产量下降了 12%, 这是第一。第二，路透社报道，越南政府敦促企业允许员工居家办公，减少这个通勤带来的燃料消耗。越南政府还呼吁民众减少用私家车，优先搭乘公共交通啊，或者是骑自行车，或者是拼车啊。那么提醒大家不要这个囤积燃料，避免加剧供应紧张。越南的能源高度依赖中东进口啊。那么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供应中断和油价飙升，都重创越南经济啊。数据显示，越南国内能源价格二月下旬飙升。这个汽油价格上涨 32%, 柴油价格上涨 56%, 煤油价格上涨 80%。 那么另外，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3月9号宣布一系列的节能措施应对油价飙升带来的能源压力。一是所有的学校从周末开始放假两个星期，那么高校线上授课。二是政府机关每个星期工作四天啊，那么有一半公务员要居家办公啊。第三个是政府机关暂停买汽车，买空调、买家电都不可以买啊。 限制公务员海外出差啊，这是第三、第二、第三。韩联社报道，中国国家铁路集团发布消息，从朝鲜的平壤到中国的北京，这个国际联运列车将会在3月12号恢复运行。那么这趟列车是2020年疫情期间暂停，停了6年。那这趟列车每个星期一、三、四、六下午5点26分从北京出发，经过丹东啊，第二天下午6点多抵达平壤。那联合早报报道说，这趟列车只有最后两节车厢是乘客，其他全是运送物资啊。那么中国铁路集团说，列车首先是面向外交官等公务人员，如果有空余的座位可以考虑面向公众售票，不过呢，普通乘客只能在丹东啊上车，不能在北京上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月1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这个记者的提问时说，他说支持双方主管部门加强沟通，为双边人员往来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这个话说的呢又冷淡又傲慢。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初中国爆发疫情，朝鲜方面要求停运这趟列车。中国外交部非常精准的继承了习近平睚眦必报的性格，所以在这里一定要阴阳怪气一下啊。当然中国和朝鲜的关系在金正恩时代一直不冷不热，其中有一个原因是金正恩不完全依赖中国，他追求他的自立啊，所以这在习近平看来简直是辱没我们伟大崛起的事业啊。所以呢，朝鲜研制核武器，朝鲜跟俄罗斯军事合作都疏远了跟中国的关系，所以中国方面对朝鲜也一点都不客气，朝鲜也不示弱啊。自由时报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3月9号打电报给习近平啊，感谢他，祝贺他再次当选朝鲜劳动党总书记。3月9号金正恩是2月22号当选，习近平是第二天2月23号给他发贺电，金正恩隔了两个星期才回电，这不叫傲慢，这不叫怠慢，这叫傲慢啊！你再往前看，金正恩2021年1月第一次当选朝鲜劳动党总书记，习近平是第二天发贺电，金正恩隔天就第三天回电，这比较正常啊。你22号当选，23号贺电，这个 3月9号回贺电，这就不正常啊。说明什么？说明两个人还是在掐。你看下次习近平肯定要报复他一下啊。第四，新华社报道，中共元老宋平的遗体告别仪式3月10号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其他六位政局常委出席了告别仪式。胡锦涛送花圈，人没来，胡锦涛现在还躺在床上，他应该是老年痴呆相当长的时间了。那么胡锦涛是宋平推荐给邓小平的，所以他跟宋平之间应该有一个这个特殊的感情在里头啊。这是第四、第五。新华社报道，中国财政部3月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今年1月，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是55.774万亿人民币。那么其中呢，地方债608亿，专项债怎么可能？这肯定是不对的啊！这今年发行的，这是去年发行的，那这个数据搞错了。 地方政府，这个地方政府的债总共是两种债，一个叫地方债，一个叫专项债。专项债主要是原来搞基建，地方债主要是拿来做日常的这种运营，所以专项债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地方债的时间短一点。地方债平均年限是10年半，那么专项债通常是12年半。那地方政府的债券平均利率是 2.8%， 大概是这样。说明什么呢？说明新债发得多，新债的利率低。以往的地方债利率大概 3% 左右，3% 甚至 3.5% 都有。那这两年利率一直在往下走。那么日经亚洲分析说，地方政府地方债的形势进入了六危阶段，六个危险阶段。为什么呢？因为地方政府土地收入下降，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不透明，经济增长乏力，加剧了这个债务危机。如果中国不实行实质性的改革，就会陷入长期债务螺旋，无法实现经济发展目标。这个讲的还是比较客气的。55万亿什么意思呢？55万亿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他就忽略了一点。我们简单的说，就是 55.6 万亿地方债，一个是地方政府叫地方债，一个是叫专项债，加在一起 55.6 万亿。那实际上地方政府还有一块债是没有讲过的，就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我们叫隐形债。隐形债是用地方政府的名义借，但是债务主体是地方融资平台，地方融资平台其实就是国有企业。这个债呢是地方政府要还的。那地方融资平台借的钱多少钱呢？70万亿。70万亿加 55.6 万亿多少万亿？总共是125万亿。125.6 万亿，这是地方政府的总负债啊，这是个大数，是总负债。这个总负债怎么说呢？相当，这对地方政府来说，你说财务崩溃一点都不过分啊。因为地方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中国一年的广义财政收入28万亿，28万亿其中有5万亿是中央政府的，中央政府花的。剩下的23万亿是地方政府花的，地方政府有125.6万亿的债，你想一下，这是什么概念啊？这是第六，彭博社报道，加拿大温哥华弗雷泽港务局3月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加拿大向中国出口了种植原油1550万吨。同比增长了168%。加拿大西部的阿尔伯塔省盛产这种种植原油，那么原油是通过跨山输油管道送到太平洋港口，然后再用太平洋港口去送到中国。那么2024年5月1号，跨山输油管扩建项目完成，那么原油的输送能力原来是30万桶一天，增加到了将近90万桶。那么所以加拿大第一次打开了面向亚洲的大门。路透社去年5月16号报道说，2024年6月到2025年5月，加拿大跨山输油管道平均每天向中国出口原油20.7万桶。而在2023年以往的10年，加拿大平均每年向中国出口7000桶，是零头啊。那么同样是2024年6月到2025年5月，美国经过跨山输油管道接收的数量是每天17.3万桶。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跨山管道海运原油的头号买家。不过呢，加拿大每天还有400万桶原油通过南北向的管道卖到美国，就所以实际上美国仍然是加拿大最大的这个能源进口国， 加拿大出口 90% 的原油给美国，剩下的 10% 卖给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所以美国仍然是加拿大最大的头号买家。加拿大总理卡尼致力于贸易伙伴多元化，并且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正在讨论建设第二条输油管道，把更多的原油卖给亚洲买家。这是第六、第七，路透社报道。美国中国代表3月9号在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上吵架。美国代表白宫国家医药管理政策办公室主任叫卡特，在会上宣读美方的声明说，美国知道芬太尼前体化学品来自哪里，这些化学品在中国以几百万吨的规模生产。卡特点名批评中国，你的出口管制很宽松，而且也执法不严谨，使得化工行业和贩毒集团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中国的代表这个国家禁毒办副主任高伟回应说，美国代表发表了与事实不符的言论，令人遗憾。然后高伟念了一段声明。那么不过呢，高伟的声明里面呢只说某国，不说美国。那美国总统川普计划是三月底访问中国。那么芬太尼关税预计是双方需要讨论的一个议题。那么中美在联合国先吵一架。那么川普上任之后对中国征收 20% 的芬太尼关税。川普和习近平去年10月在韩国釜山会面，美国把芬太尼关税从 20% 降到 10%。那么中国就承诺要打击芬太尼贸易，恢复这个购买中国的大豆啊，美国大豆啊。但是呢，今年呢2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川普根据紧急权利法案加征的关税，其中包括芬太尼关税啊。芬太尼关税包括呢，所以呢为什么要讨论这个关税呢？川普可能要征收别的关税啊，中国要跟他吵架，又要跟他吵架，所以基本上双方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蛮激烈的争执。因为对中国来说，川普要来你也得给我好处啊，大概就这意思啊。第七、第八，意大利政府3月7号以国家安全为由将8名中国公民驱逐出境。意大利警方指控这8人涉嫌协助中共在海外开展跨国镇压活动，长期在意大利跟踪监视骚扰中国的异议人士，主要是针对异议人士李老师。李老师的账号叫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经常发布，也不是经常发布，天天都会发布中国国内被审查的新闻，其中包括抗议事件和与人权有关的信息。他在中文互联网上面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呢这八个人呢就经常去骚扰这李老师。那李老师就报警啊，这八个人现在其中有4个人已经自行离境，有3个人被警方直接驱逐，还有一个女子申请政治庇护，目前被拘留等待审查。这是意大利政府第一次针对中共跨国镇压的行动采取的司法措施。人权组织指出，这起事件和中共近年来不断扩张的跨国镇压网络有关。中共在很多国家建立了所谓的海外警务室，名义上是为海外华人提供这个各种服务，但实际上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用来监控和镇压海外异议人士。那么这次驱逐行动说明意大利政府对中国在欧洲的情报活动和政治干预采取了非常积极的强硬的态度。这是第八、第九。联合早报报道，新加坡贪污调查局通报，新加坡检方3月10号向新加坡国家法院起诉中国公民孔珍妮，指控他2025年12月26号在樟宜机场拿100块钱新加坡元，试图让移民和海关局的一名督察放他入境，督察当场拒绝并且上报。 新加坡警方指控孔珍妮触犯了防止贪污法，面临十万新加坡元的罚款，或者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100新加坡元大概是78美元。那么在新加坡，只要触碰到执法人员的这种贿赂啊，这不是小事啊，这不是小事啊，你这中国人在这个方面还是有一点，就是怎么说呢，中国的贪污很普遍，但是全世界并不是那么普遍啊。透明国际2025年清廉指数排行榜，新加坡以84分全球排名第三，亚洲第一。新加坡是高清廉的国家，中国是多少？中国的分数是43分，全球排名76，属于腐败问题比较明显的国家。所以很多中国人把他在中国的一些行为模式带到其他国家，他就会碰钉子啊。什么跑到日本去，跑到新加坡去，这都会碰钉子啊。去东南亚通行无阻，很爽很爽的样子啊。但是其实这是价值观，它会形成一种价值观的扭曲啊。新加坡在去年一月还起诉了一个叫孙松的中国公民，他是在2024年的11月在新加坡的乌兰关卡拿50万新元，想让这个海关人员不要对他没有申报的香烟这个执法啊，一样还是告他啊。这是第九、第十。NHK 3月10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早苗政府的支持率 59%， 比2月份跌了6个点，但仍然是非常高的支持率啊。那高市早苗的支持理由，32%的日本人表示认为高市早苗的政府具备执行力啊，25%认为看起来比其他政府好，20%的人认为施政值得期待啊。高市早苗政府的支持率下降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伊朗战事带来的外部压力传导到日本。那么数据显示 ,82% 的日本人担心局势会冲击日本经济，这第一个影响。第二个影响，高市早苗政府的这个蜜月期过去了，政策的争议会变得多起来。这次调查是从3月6号到3月8号，那么访问了1200人。另外，共同社报道，日本外务省3月6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80%的日本人认为东亚安全环境正在恶化，53%的日本人表示对中国侵犯领海应该采取强硬态度，说明日本人对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周边活动的警惕。那么这次调查是从2月10号到2月18号电话调查了10000人啊。另外 NHK 3月10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32% 的日本人赞成出口杀伤性武器 ,53% 的人反对 ,15% 的人不懂或者没有回答。说明什么？说明大部分日本人还是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啊。那么民调提问，中国政府收紧了出口管制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如何评价日本政府对中国的应对措施？14%的日本人给予高度评价，38%的人给予肯定的评价，27%的人不太肯定，11%的人否定，也就是说52%的日本人对日本政府的举措持肯定态度。那么这次调查是从3月6号到3月8号电话进行访问了1200人。这是第十、第十一。联合早报报道，美国新奥尔良国际机场3月9号要求乘客提前3个小时到机场办理安检。那么亚特兰大机场和休斯顿机场等多个大型机场都出现了安检的排队，大排，排很长的队。原因是美国联邦政府局部停摆，航空安全人员出现短缺。 那么主要是国土安全部。国土安全部的预算2014年2月14号这个两党在国土安全部预算上无法达成一致。民主党要求对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进行重大改革，才会通过国土安全部的拨款。那么其中负责航空安检的国土安全部，它的经费被冻结，所以有几千名联邦雇员被停薪留职啊，所以机场就人手紧张。另外，美国联邦航空总署3月10号应捷兰航空的要求，停飞全美所有的捷兰航空航班，但是不到一个小时就恢复航行。为什么？因为它的系统故障，所以请求暂停，但是一个小时就恢复了。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川普要抽身，伊朗不干了。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正在考虑尽快的结束对伊朗的战争。私底下，川普的顾问要求他尽快的寻找退出方案。随着油价的飙升以及人们担心长期战争可能引发的政治反弹，白宫内部对战争持续时间的担忧正在上升。华尔街日报指出，川普3月9号在佛罗里达州对记者说，他认为军事行动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他认为这场战争很快会结束，不过呢，他没有给出结束的时间，明确的时间表。那么被问到是否会帮助已经起来反抗政权的伊朗民众的时候，川普说，我们希望看到一个能够带来多年和平的制度，但是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不如现在就把事情结束。川普就想拍拍屁股走开。华尔街日报指出，面对梅姨联军军事打击，伊朗没有屈服，这一点让川普感到意外。川普本人在战争问题上的表态一直存在矛盾。报道指出，最近几天，川普的顾问们建议川普自己，赶紧阐述一个让美国退出战争的计划，并且向公众说明军事行动已经基本实现目标了。那么最近公布的多项民调结果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反对这场战争，而且与此同时，川普的顾问对油价突破100美元感到震惊。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举行记者会，海格塞斯说3月10号就今天3月10号的空袭将是迄今为止对伊朗最猛烈的打击，他说，我们将毫不松懈，直到彻底果断地击败对敌人。不过呢，海格塞斯也承认，川普政府没有预料到伊朗会对阿拉伯海湾邻国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凯恩则说这个伊朗军方正在适应美国的战术和战略。然而伊朗外交部长阿格拉奇当天早些时候指出，川普总统宣称战争很快结束，但是美军的军事行动仍然继续，伊朗已经终止了和美国的谈判。伊朗议会的议长加利巴夫3月10号发帖说，我们绝不寻求停火，我们认为必须给侵略者当头一棒，我们将打破战争、谈判、停火、战争的恶性循环。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上午发动了第33波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革命卫队说，从今天开始不会再使用重量低于一吨的弹头。伊朗31个省设立了一个自治指挥部，这些指挥部可以在没有中央命令的情况下自行对目标发动攻击。这是基本上战场情况就是这样。今天呢，这个美军对伊朗展开了由经这一轮伊朗战争 到现在最猛烈的一场轰炸。然后这个伊朗呢就对以色列发动了第33波导弹袭击。那么七家保培协会能够覆盖全球 90% 以上的货轮，3月5号他停止取消了战争风险保险，到现在仍然没有一家保培协会会员恢复承保战争风险，战争保险啊。那么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提供200亿美元的担保，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促成任何一艘这个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尤其是规模超大型的油轮叫 VLCC， 没有一轮 VLCC 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不可抗力事件已经从卡塔尔能源公司蔓延到了沙特阿美公司、科威特石油公司、巴林石油公司、巴林铝业公司、韩国的利春 NCC 公司、台湾的台硕公司、新加坡的 PCS 公司以及泰国的 SCC 罗永公司。那为亚洲制造业提供原材料的石油脑制品主要是聚乙烯，产业链已经断裂。全球最大的石油供应商沙特的阿美公司总裁叫纳塞尔，3月10号在年度的业绩电话会上表示，当前中东有 1.8 亿桶的石油供应中断，就是没有运出去，少供应了 1.8 亿桶，而且中断的数量还在日渐增长。纳塞尔说，当前的中断已经引起了严重的连锁反应，不仅冲击航运业、保险业，对航空、农业，因为化肥运不出去，汽车乃至其他行业都带来了严重的多米诺骨牌效应。MISA Vision 是一个新的这个监控系统，发布了美军在波斯湾地区所有资产的 AI 标注的卫星图像。解放军正在全面的实战情况进行实战情报的收集，了解美军的反应速度、电子效能以及拦截导弹的这个损耗的经济性。解放军站在旁边看着，他在学习新的战法。那么普京呢，正在考虑先发制人的切断欧洲的能源供应，以便在霍尔木兹海峡天然气价格飙升的情况下分一杯羹。胡塞武装已经恢复了对红海的选择性袭击，这意味着围绕着阿拉伯半岛有两个海峡，一个叫曼德海峡，一个叫霍尔木兹海峡，现在这两个关键的咽喉都可能同时关闭，这就意味着中东石油的出口会全面的停止。这场战争没有政治上的退出路径，因为当初就没有设计，没有政治上的退出路径，就没有军事上的退出路径，当然就更没有商业上的退出路径。之前很多人以为这是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现在我们看川普怎么抽身啊。那么目前有300艘油轮在阿曼湾附近抛锚，等待局势的变化。波斯湾内部还有1000艘商业船舶没办法完成它的航行啊。那么总计有250亿美元的船体资产，这些船加在一起250亿美元。与此同时，波罗的海交易所的超大型油轮日租金已经升到了48万美元，创历史新高啊。那么当前的危机不仅来自军事冲突本身，也来自伊朗国内权力结构在战争中的变化。其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变化是什么？就是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被炸弹炸死之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了一个所谓的分散式防御体系，他把指挥体系分散到全国各地。这种分散的结构意味着地方指挥官不需要指令， 它拥有独立的行动权，包括发射导弹、使用无人机，还有对海上航运的船只进行攻击。这个局面增加了局势的不确定性，因为这使得中央政府做出某种承诺也未必能够约束地方政府。那么目前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长期无法恢复运通行，全球石油市场将面临真正的供应收缩。那现在就不是一个假的了，慢慢的你看时间越来越长，现在已经过了12天了。它不仅仅是造成运输的延迟，它是真正的紧缩。这种冲击会推高石油的价格，对全球经济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而且中东局势还在不断的演变，因为伊朗方面现在说，如果战争继续，将继续进行反击，并且拒绝接受外部施加的停火条件。所以川普现在想抽身，不想久拖。现在伊朗不干了，伊朗既不投降也不谈判。我们之前讲过，时间在伊朗这边，伊朗听进去了，川普现在怎么办？现在就是个问题啊。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养龙虾。3月6号这个腾讯大厦，深圳的腾讯大厦在深南路上啊，门口排上队啊，上千名开发者跟 AI 爱好者排队啊，这个腾讯的工程师帮他们完成这个 Open Cloud 的云端部署。这个长长的队伍中有老有少，大家想法高度一致，就是养龙虾啊。养龙虾在开源社区，这个红色的小龙虾迅速的蹿红，它成为今年以来一颗耀眼的星星啊。这个小龙虾是一款面向这个智能体开发的开源框架，叫 Open Cloud 啊。Cloud 就抓取， Open 就开放啊。它的图标很像一只小龙虾。Open Cloud 通常指的是这种开源的人工智能工具或者是框架，它的名字就 Open 就开放， Cloud 就抓取，它的核心的含义就是用 AI 工具来自动抓取，然后自动管理，然后自动分析这些互联网的信息。简单来说，它是一类这个 AI 自动这个信息采集系统，它主要有三个功能，一个是自动抓取信息，第二个是自动整理和结构化数据，第三个是辅助情报分析或者研究。那么在一些研究商业分析或甚至是安全领域，打仗啊，这对打仗有帮助，对我们这个行业有帮助啊，用来快速的建立情报数据库，比如说跟踪市场信息，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呢 MISA 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啊，它抓取这给它进行 AI 标识。所以从技术结构上说，它结合了几种技术，一个是人工智能模型，比如说语言模型，一个是自动化的爬虫系统，一个是数据处理和知识库，一个是搜索和分析工具。所以呢，很多人把它理解为一种 AI 驱动的情报抓取工具。但是呢 ,Open Cloud,不是一个统一的官方项目名称，不同的团队用这个名字来指代他们的开源工具而已啊。所以呢，这养龙虾原来是技术社区里面的一个流行，现在扩展到什么呢？扩展到产业和政府层面，现在很火很红啊。地方政府开始把这个养龙虾看作是一种新一轮人工智能产业布局的一个工具。人工智能这个门槛比较高，那我就跟够不上，我没那么多钱，那怎么办？那就养龙虾呗，跟人工智能有关。所以深圳、上海、无锡都出台了一个地方政府的政策，主要是围绕着智能体生态建设一个新的产业集群。深圳最积极的是谁呢？龙岗还出了一个政策框架。龙岗区政府3月7号发布了一个意见稿，主要是围绕着 Open Cloud 和 OPC。 什么叫 OPC？ OPC 叫 One Person Company， 一人公司啊。这用这一头是 Open Cloud， 这一头是 OPC， 用这个架构来创建一个创业生态。地方政府就从算力、从数据、从应用场景、从资金提供支持啊。那 OPC 就是借助人工智能工具 Open Cloud， 一个人就可以完成过去需要一个团队才能完成的产品开发、产品运营和商业化流程的一个公司形态啊。那么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一个开发者通过调用这些模型和部署自动化的系统，就可以完成代码的开发、内容的生产，甚至市场推广，甚至是客户服务的工作。所以一些地方政府就开始搞这个 OPC， 就把 OPC 看作是人工智能时代能够做的一种新型的创业组织形式啊。因为和传统的创业形式相比，这种规模很小，因为只有一个人啊，然后他借助软件、借助自动化工具，能够快速的复制产品和服务啊，所以很多地方就开始做这种东西。那么在开发层面，龙岗区鼓励这个 Open Cloud 的开，为这个鼓励平台，比如像腾讯啊，为开发者提供 Open Cloud 的部署环境。那么然后呢，他呢就提供给钱啊。怎么给钱呢？他的方案就是一家，如果你的投入，如果你符合他的要求，他就给 40% 的补贴啊，而且每家企业每年最高给200万啊。他会选一些示范单位给大家看，你看这个做得很好啊，然后给你做示范单位再给100万奖励啊，就这意思。那么除了产业支持呢，他还跟那个什么呢，跟他们龙岗区的产业基金合作啊，提供最高1000万的股权投资啊，那么还给办公室啊以18个月的优惠空间等等啊。就总之呢，就这是深圳啊。无锡也在搞，无锡3月9号无锡高新区举行人工智能加3年行动的推进方案啊，那么也是他也发布了支持 Open Cloud 开源社区和 OPC 社区融合发展的一些方案啊。那么无锡的高新区提出来，基于 Open Cloud 智能体框架开发的应用项目给资金扶持啊，单个项目最高补贴500万。那对于具有产业示范意义的智能体应用场景，政府会通过专项资金给予支持啊。上海这边呢就比较那个啥，上海是通过比赛吸引开发者参与，然后呢再和他们的种子基金合作啊，我这里有好的参赛的项目，你来看看要不要啊，大概就是这样。这几个方案当中呢，这个深圳比较成熟，上海比较小气啊，这个无锡呢比较大方啊。那么深圳本来就是地方政府、区域级政府的，他们的这个投资已经很成熟啊。我为什么讲这个方案，讲这个案例？讲这个案例，你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很有活力啊，这是西方投资者跑到中国去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现象。中国经济的确是很有活力啊。那么中国经济的活力来自三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是政策层面。政策层面这跟什么有关呢？跟时间有关。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政策惯性巨大，因为同一件事情干了好多年，干了40年，所以它的政策惯性巨大，它比人事变动大得多。中国政府可以拿出财政资源的20%放在哪里？放在产业政策里去啊。产业政策刚才我讲的是全部都是产业政策。 那么当然拿财政资源拿出财力的 20% 去投放到产业政策，这里面要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中共敢于不给人民福利啊，因为你把钱放到产业政策上，你钱就放不到福利上去。中国人中国老百姓基本上没有福利，中共长期在政治上压制中国民众，所以压制中国民众呢，他就不给他福利啊，他不给福利，你才有条件大规模的实行产业政策，这在西方社会是不可想象啊。西方社会的社会福利开支占到财政支出50%到60%，你想一下这什么概念？中国是多少？1%都不到，我认为啊。所以当然这一点都不值得骄傲，这是中国人民的悲哀和中共的无耻啊，这是第一个条件，就是中共敢于不给人民福利，他才有钱拿去搞产业政策，这第一个。第二个条件，官员的高度的积极性。官员有高度的积极性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可以出政绩啊，出政绩可以升官。我的辖区要是出了一个阿里巴巴，怎么着也混一个厅级干部啊，开玩笑啊，我不知道能不能升，但是肯定你有政绩肯定能升官啊。那如果你有人脉的话，你升官会升得更快，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可以搞钱啊，怎么搞钱呢？很简单，自己有个兄弟去当个白手套，一年套个几千万都是清官啊，这是第二个条件啊。第三个条件，企业非常积极。那企业为什么积极呢？因为穷嘛。中国的企业没有钱，没有市场，又没有技术，啥都没。那只要政府有啥，肯定都得跟。跟上了，拿到钱还不用还。所以中国的企业就相当积极。你美国你政府搞什么地方那个政府企业不理你，那自己过得好的呢哪理你。所以有这三个条件，中国政府在政策上就不断的投入产业政策。不断你钱不断的投进去，你当然不断的就有动静。这个动静是什么？动静就是活力嘛。所以外国投资者跑到中国去一看，今天搞这个明天搞那个，热闹得很啊，这中国经济真的很有活力。这些，但是这个前提是什么？这个前提就对于人民的压榨。中国政府拿中国每年产生的财富100块钱，中国政府拿走了80块钱，但他80块钱他不给人民福利，他放到产业政策上去，这是政策层面。这在社会层面，中国社会非常有活力，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中国机会少，中国机会少，中国机会非常稀缺。那么任何机会都可能带来跟非常强烈的反应。为什么？中国政府跟国有企业占据了主航道，中国政府跟中国有企业基本上拿走了社会资源的60%-70%，至少60%-70%。那剩下30%-40%是民营企业，这么多民营企业全部都在一个赛道里面，它空间非常的狭窄啊，所有的民营企业都挤在里面。所以呢，而且政府还不断的远洋捕捞啊，还有像华为这样的伪民企在里面搅局啊。华为这样的伪民企非常可恶，因为它有政府支持，它无限的资金供应。他民企哪有那么多钱，根本没法打。所以华为到哪个行业，哪个行业就变成一片焦土。为啥？因为他可以低价政策把所有人全部干翻。所以市场机遇在中国市场机会非常的稀薄。只要有动静，大家就一拥而上，拼命的抢占一席之地，生怕错过机会。这就是活力背后的背景。背景是什么？生存艰难。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中国改革开放40年啊， 40年产生了大量的财富，为什么？因为996、啊、因为中国的人所有人都在拼命干，不干你活不下去啊，这跟很多国家不一样啊，中国人就是牛马，这么多牛马，十几亿牛马天天在996，你像他当然产生很多的财富，第一产生大量的财富，第二大规模的财富转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无数的财富故事。再加上中国社会这个叫什么丛林法则，丛林社会有一种慕强心理，所以创业创富故事不断的激励中国人在寻找市场机会，寻找成功的机会。所以但你要知道，这是一股巨大的社会力量啊，这个力量一直是中国经济活力的非常核心的部分啊，中国人在到处在找钱搞钱。我这两天我看见一个短视频，女人怎么搞钱，女人现在搞不到钱了，要不女人怎么搞男人的钱，看这个短视频讲这个啊。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三股力量之下呢，由于经济形势恶化，这第三股力量被灭，直接被全歼。为啥？没有机会，死定了。现在所有的中国人脑子里，现在这个时候中国人脑子里只想一件事，什么事？活下去。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体还是社会组织，所有人都脑子里都在想一件事，活下去。那这个第三个部分的这个活力就没有了，那是剩下前面这两个活力。前面这两个活力主要靠的什么？靠政府资源。所以我们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到，中国社会保持活力背后的社会条件，而且这种社会形态是建立在残酷压榨中国老百姓的前提下维持。如果要让中国人的生存状况改善，那这种行为是不可持续。为什么？因为这个政策方向本身是反人类啊，怎么说反人类？因为中国政府把财富拿走了80%，理论上你应该拿出一，因为财富被你拿走了，老百姓手上没钱。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叫我们叫藏富于民，中国政府没有干这样的，他把财富全拿走。那才是你要保证别人，结果你不保障别人，不保证别人，不是我们叫做反人类。你按照现在的政策路径，中国政府继续把资源财力投入到科技跟军事领域，很多人不赞成这个，不赞成我的观点。我给大家描述一下，15年之后，也就是14年15年之后，2040年，我们就说2040年那个时候的场景，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讲中国政府继续把资源投入到科技和跟军事领域是多么的反人类。2040年有2亿农村的老人，你一个月给他发1000块钱，一年是多少？24000亿。这是农村，你现在你十几年以后一个月发1000块钱，你再不给他就这个就会出人命的啊，这是。然后是企业退休职工也差不多2亿，不多吧，一人3500不过分吧，84000亿，这都不能再少了，再少就是就没办法维持基本生活了。体制内5000万，至少5万亿啊，至少一万，体制内至少一万啊，5万亿啊，你算一下加起来多少？15.8万亿，这还不包括医疗。这仅仅是养老金。我们讲，如果我们讲医疗如果是养老金的一半，这不可能。我就算一半，多少？医疗加养老金加在一起多少？23.7万，大数24万亿。中国一年广义财政收入，广义财政收入就所有的钱收进来的钱都加在一起28万亿，23万亿医疗保险。剩下4万亿啊，军队2万亿啊，这个维稳1万亿啊，国家政府 政府运行不可，其他你乱七八糟一万亿，你还政府运行一万亿怎么可能啊？疯了。这意味着啥？意味着你按照现在的路径你不改变，到2040年就有两个事情，要么就是政府崩溃，要么是人道灾难，要么政府崩溃，要么人道灾难。那中共会让政府崩溃吗？中共不会让政府崩溃，那就一定会发生人道灾难。这就是我说的，你现在继续把财力投入到这个科技和军事上，不放到民生领域，不给民生提供支持的话，再过15年就会爆发人道灾难。这就是我说为什么他不人道，他反人类的道理就在这里。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这两天平台都有点问题啊，不大正常，不知道为啥。我原来都一直认为是我自己的问题，我们电脑问题，网络问题，我后来发现其实大部分问题都是平台的问题，跟我没关系啊。观点，说实在的，对于计算机专业的从业者来说，Open Cloud 这个东西并不好用啊，最近营销太过了，搞得像每个人都在部署这个东西一样，自己试了试，感觉就像 token 转钱的东西。目前很多平台上铺天盖地宣传 Open Cloud， 也催生了代替安装和代替私人部署 Open Cloud 的生意，好多人靠这个赚了很多钱，甚至有一天赚上千呢。嗯，这个时候就是赚钱的时候。再往后就没钱赚了，为啥？因为你这文章出来了，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就没钱赚了。秦皇养龙虾的风潮已经蔓延到了南加州的华人，具体说是简中人群，甚至对有学习意愿的中年打工人群造成了焦虑。为啥焦虑？较普遍的看法是，如果不能抓住这波龙虾热潮，不但自身的职业素养、职业发展会受到不利影响，甚至影响到公司赚这波龙虾流量和快钱。你发现没有，中国人啥都焦虑，只要没跟上就焦虑，就焦虑啊。所以你说他的生存状况相当的恶劣，就是他没有一样东西是可靠的。你本来你活在这儿，你生存在，你在这里生活，你肯定是有固定收入的嘛，啊，你有固定的依靠的嘛，你否则你怎么活到现在？但是在中国不是，中国你觉得这东西都不可靠，他才会焦虑。如果可靠的，我焦虑啥？我想要就要，不想要不理你。所以你看，西方社会，我在美国没有这些东流行的东西。我那天说，我说还崇拜什么企业家，我从来没见美国人崇拜企业家呢。巴菲特有几个人崇拜，全是中国人在崇拜，没有人崇拜。美国人喜欢什么？喜欢明星，体育明星，电影明星，喜欢这个。明星比政治人物，比什么什么企业家更受欢迎，理解吗？就是爱好，爱好第一位。生存，就中国人崇拜这企业家，这建立在生存的前提下。哎呀，他挣钱，这个人牛啊，马斯克啊，我只要一骂马斯克，就有无数人跳出来，马斯克不比你强，马斯克比我强啊，他挣钱比我强啊，但他写中文比我强吗？我比他强啊，对不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我为什么要去崇拜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每个人都应该崇拜自己，而不是崇拜别人啊。你要知道马斯克的成功你一定是模仿不了。这个谁以前有本书叫我的成功什么你能复制还是什么，那个微软的那个人写的那本书，那就是个骗人的说法。任何人的成功都不可能复制，你的成功别人复制不了，别人的成功你也复制不了。为什么？成功是什么？ 成功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在一个特定的主体身上做一个特定的事件达成的一个结果，那叫成功。你怎么复制？你说你怎么复制？复制不了，那都骗人的啊！所以不要焦虑，没什么好焦虑。每个人都有自己安身立命的东西啊，让别人焦虑，自己过自己的好日子啊。观点：龙虾叙事符合高科技叙事，带火国内一众蒸馏模型。观点：关于龙虾，明明是开源，中国新闻说是自主知识产权，这还要脸吗？是啊，那是有的是呀，啊，有的电动车不就是这个吗？观点：这些个人开发者们终于找到了骗钱的机会，一个 Open Cloud 玩出点花，就能从政府手里骗点钱花，太划算了。你以为别人不知道？他知道。你以为你骗他？不可能。十块钱给你，返还他八块，你就拿两块。你以为你骗钱？你只是个白手套。龙虾就像救命稻草一样，大家害怕错过了就完了。OK， 观点：我觉得伊朗人不干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知道Trump 不值得信任。之前伊朗答应谈判，伊朗高层集合起来开会讨论和谈事宜，这些开会的高层立马被美军轰炸而死。如果伊朗再次答应谈判，最后可能还是被 Trump 出卖。所以就算真的谈判停火，过几个月等爱泼斯坦文件再发酵， Trump 可能还要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来转移公众的视线。我觉得即便是伊朗即便伊朗是独裁国家，也要对他讲一些底线。川普这么做不可行。反正呢，我就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我的任务是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不要攻击那些告诉你发生了什么的人，好不好啊？提问：俄罗斯想和伊朗联手继续战争吗？俄罗斯，普京跳出来喊一嗓子，老实讲，我踢都懒得踢他。情况何止意大利，因为伊朗战事的原因，现在西班牙当地华人都说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纷纷去超市抢购大米，都在家里囤大米。就像当时日本排核废水的时候一样，去囤盐一样，不敢相信都出国了多年还这么愚昧。当地那些华人公众号新闻总觉得唯恐天下不乱的主。如果你还在微信上混，那你看到的信息全是假的，没有真实的，各种假消息全是假的。我说以前中国官方媒体他们通常有个底线啊，他可以偏颇，他不造假。偏颇是什么？偏颇就一二三，我只说一，对我有利的一，二三对我不利我不讲，这叫偏颇。现在中国官方媒体自己下场去编故事啊，编假故事，假新闻，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底线了。所以简中特别是微信平台上的信息基本上没有真的，基本上没有真的啊，所以大家小心一点啊，少在上面混，最好不要混。你出国第一件事情干啥？出国第一件事情把微信废了啊，我跟家里人要联系啊，方便啊。先不用再说，先停用一年，我告诉你的生活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情况：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更放话只会让同时和美以断交的国家自由通行，这是假新闻啊，这是假新闻啊。台湾媒体整理了当前世界上同时和美以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那这假新闻不用讨论啊。所以实际上老实讲，推特上也很多假新闻啊，推特上也很多假新闻。 这些假新闻当然是别有用心人编造的。情况现在国内中小学生的课业非常重，我家孩子刚刚做完作业去睡觉，凌晨12点40多，一早6点又要起床，看着他眼睛都无神，作业都是靠记靠背诵的东西。现在国内的教育内核空洞，未来只有把孩子送出去才有出路。不仅仅是教育空洞的问题，现在中国的教材已经融入了施政课的内容啊。什么叫施政课的内容？就是我们在文革时代见到的课件，就是里面的故事都有施政课的内容。施政课，什么叫施政课？洗脑教材啊。这些东西在中国现在的中小学到大学整个一条龙，所有的课件都包含了洗脑内容，所以小心一点啊！这才是其他的什么空洞也好，什么我觉得倒不是最重要。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洗脑洗到了已经到了底层逻辑、底层数据库的程度了啊！所以这才是把孩子送出去的主要原因啊，主要原因。观点：华为就是个伪民企，他通过不公平的政策去哪个行业就把饭菜都吃了，别人喝汤。那你是对华为不了解，不是把饭菜都吃了，直接把这个行业变成一片焦土啊，那不是这个你什么呀，你这个真的不了解。他进入哪个行业，这个行业就变成焦土。什么叫焦土？焦土就意味着没有一家企业能够活下来，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市场上立足了，你就得离开这个市场，这个市场就有他一个人在那生存，就焦土政策。华为啊，华为最操蛋就这件事情，因为什么？无限的资源啊。观点：最内墙内短视频很多代表呼吁提高农村养老金，前所未有的呼声。我的理解是，你说又是有用意的吗？不一定。开始反思，我不觉得他有什么反思。屁呀、啊！有个人讲了，第二个人又讲，第三个人又讲，讲讲又不用花钱啊，还能得好处啊，讲一下呗。反正政府也不听，一仰脖子过去了，对吧？情绪，我在天津做艺术教培，这两年明显感觉到家长的心态变化，很多家庭已经放弃对孩子的培养。我们的学员大部分还是教师、医生之类的家庭，但是依然感觉到他们已经一种得过且过、混吃等死的心态。这不完全是钱的问题，更多的是一种无力感。就算我现在眼看着自己耕耘了十几年的事业一点点的萎缩，无能为力，只能无奈的接受并做好转行的准备。这是整个社会的心态，整个社会的心态就是原来赖以生存的东西，你看着它正在消失。这不是一个行业，很多行业都是这样。你这还好了，你看看设计行业，建筑设计，你看看那些律师，你看看那些保险，这多少个行业都是这样，是这样的。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